因为当时充 Q 币什么都是用家里的宽那个有线电话去拉一条线，然后用电话费去充。
把家里买房子的钱都充进去了，
差不多了。
因为我两个小时的额度玩完之后，我就期待着他们来，他们来了才能再打开那个电脑。我吃不到肉，我看他们玩，我闻着也香啊。就是有的人真的特别厉害，拿了一把尼泊尔军刀，
一杀穿，
从 Ace 然后 Double Kill 一直杀杀杀杀到
没声音是吧？
对，杀到没声音，喊哑掉了，还在杀。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王的
球衣，
我是老王，
我是阿毛，
我是 Plus。
让我们回归之后，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大家，我们好像这个话题太紧张了，我们要放松一点。
对，
今天我们其实，在选择这题今天的选题的时候，我们跟阿毛有是在工作的一些的对工作的过程中，突然间灵感迸发，说，哎，为什么不聊聊？Plus 跟毛都很喜欢的游戏这个话题呢，
我们的第二个最爱。
对，
主要是对最近有点小沉迷。最近为什么想录这个主题，这个游戏主题，是因为那个塞尔达王国之类，
王国之类
发
售
了一个月。然后我，
哎，你先说一下这游戏机谁送的？
女朋友送的。
坏人，让他沉迷的坏人，
让他让你知道
很幸福，
他想要把你关在家里。
而且就是那一天是周六吧。我们是我生日的时候，他是提前也送我，像老王一样，像老王一样，
双肩包就 Plus 没
送
，Plus 有送，
又同我一刀
啊！对，上期
Plus 送你上车好了，不要再提了
，Call back。
然后我也是那天就是工作完嘛，我们那时候周六早上还是要上班，上午还是要上班，然后上班完就到家，他就叫我
就闭上眼睛，
没有，他就把空调全部都弄好，然后就在那边拖地。我走进来，我的余光扫到了一个蓝绿蓝绿的盒子。
哦，
走近一看 ，Switch 王国之类限定机。
哦，
他送还送游戏机？
对，就是送游戏，没有那个本体游戏是我自己买的。
哦，游戏卡带是你自己买的，他送你的是 Switch。
对，
哇，
限定版哦，
限定版哦，
那个挺贵的哦，
对啊，
而且很难买哦。
蔡婷，你有意愿的话，我也快生日了。
然后那当天我就赶紧闲鱼上找同城买了《王国之泪》这个游戏，
牛逼！
然后就玩。
没有想说感谢一下女朋友，结果是先找游戏，
他
先买
的，
哦，他
先要把游戏机用上，
牛逼牛逼！就这是对女朋友送你礼物最大的尊重，
对，
给她玩烂，
对，然后就沉迷了，
沉迷多久？
就是有玩。拿到手吧，那两天晚上
就没睡过觉，
没睡好啊，
直接就是每
天三夜三更半夜，
真的
那一周毛基本没来，早上上过班呐、
啊，就是每天早上
还骗我你上班，果然是在门口上班的门口给身上脸上抹几滴汗，假装运动完是不是啊？
那时候周六日呀，
哦，
对，周六日玩玩的很，
周六日还要让人家上班是吧？
因为他黑奴啊，
资本主义啊，
黑奴啊，这是我们公司的文化。平凡，
不过我能理解阿毛，因为我也是沉迷其中的一员。
Plus 更夸张，他当时每一天基本都玩到四五点，
而且 Plus
四五点是没有那么夸张，没有每一天啦，但是至少是因为至少是那种隔天还要上班，就隔天还要顶着八点起床的压力。
那你几点睡
了？我还是义无反顾的玩到了四点。
对呀、啊，四个小时啊！
而且 Plus 在我之前拿到游戏机的嘛，然后他那天有带过来给我看，我打开他地图，他地图全锁、全开、
全开了。
是，
这是仪式感，玩游戏的仪式感。
这、就是一个进度嘛？就是一开始你只有中间一小片区域是点亮的，其他你的一个一个点亮。你 Plus 那个地打开全部点亮。
我已经全部。
我想知道，就是这个游戏的让你们着迷的点是什么？就是这个塞尔达传说是不是？
对对对，它有第一部，这是第二部嘛？
嗯哼，
它这个类型是第二部，它第一部叫做
《旷野之息》。
旷野之息，对，这部是《旷野之息》，是2017年的游戏。
咱聊个我听得懂，就是说这游戏它有什么大的魅力，能让你们哎买来之后马上就是想
说不出来，你玩了就懂。
对，而且
它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到时候大家那个评论区可以给我留个言啊，就让我了解一下大概他们两个嘴拙描述不出来的感受，
让这个不玩游戏的老王也感受一下我们玩游戏的人的快乐。
其实 我严格来说我不是不玩游戏，我是小时候玩游戏玩的太多了，然后且我可能由于我从小练体育的关系，就是变成是我觉得体育本身就是个游戏，我就没有沉迷游戏。
但是你的年代应该就是第一批电子游戏开始兴起的时候。
对，其实照理说，我觉得我沉迷的概率应该会比你们大。
对，
照理说是这样，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 我觉得你们这时候好像也确实有听到有些去网吧抓小朋友，
对啊，
但我们那时候老师基本就驻扎在网吧，就是
你们老师在网吧上课是吧？上网课。
首先你说对了，我们的电脑课上面基本就跟网吧没区别，大家都没在上电脑课，在玩帝国时代，
跟学校小卖部合作的是不是？
对，
网吧。
其实当时整个我觉得90年代的这种生活环境真的很特别，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真的是在小卖部里买一些垃圾食品，然后在电脑课里面大家把臭鞋一脱，那些厚厚的像电视一样的电脑打开，帝国时代玩起来，还暴力摩托做起来，用 Excel 表格做出了一个暴力摩托，反正有个链接吧，什么，反正一进去会有个暴力摩托，疯狂。基本上那电脑课没上多少，那些什么办公软件学一点东西基础的，都在玩那游戏。
所以当时你觉得那些游戏好玩吗？
非常好玩，
非常好玩。
你想，全班45个人吧，男女生，30几个人在玩，十几剩下11个，确实人家是学霸，想玩不敢玩，但是就是换着玩。
哦，
对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小霸王也刚出来，还有我们全部老一代的。回忆叫 Game Boy，
Game Boy，
对
Game Boy ，
然后后面的这个什么 3DS，就都是我们那个时候，而且我们当时分黑白机、彩机，然后还有这种宝可梦，叫什么？中文叫
神奇宝贝吗？
神奇宝贝，对对对，就是这种小精灵这些东西，我们是第一次能玩到。
你说到这个，其实像上回我们玩桌游那一次，我就看水豚君带了一台 3DS 过来
，Yes，
他很沉迷这个东西，而且他家里有特别多特别多的机子，
其实
就各种带的
机子。水豚君应该是念旧且确实比较喜欢一些，
沉迷宝可梦，沉迷的非常的。
对，
他随身有携带一个精灵球，
对，
好像是一个游戏的摇杆嘛，
是吗？
对对对，
哦哦对，就是那个 Pokemon Go 的那个，
对
对
对
对
对， 對。
因为他当时就我们，所以我说那个时代其实诱惑相对比较多了。除了这些我说的已知的这些宝可梦游戏 Game Boy， 其实还有很多电脑游戏啊，比如说合金弹头、
什么帝国时代、
帝国时代、红警、魔兽世界、CS， 超级超级多，无敌多。而且当时我们是第一批能玩到那些 RPG， 什么《仙剑奇侠传》、《三国志》，哇，那时候真的是，我告诉你，我们都不是玩，你单单站旁边看同学有家里有电脑玩。我能看一宿，特别好玩，还有街机啊。
当时沉迷的游戏是哪一款？
我个人其实真正沉迷就两款，有一款还甚至跟家里吵起来了，因为当时我们充有个叫点卡要去抽，而且
是玩魔兽啊，
不是魔兽，
梦幻西游
叫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
啊，现在最近要复刻
石器时代，不就是也是抓宠物的游戏吗？是吗？
抓宠物 PK， 然后进部落的游戏嘛。对，其实就做到王嘛。那当时这个游戏真的，我用家里，因为当时充 Q 币什么都是用家里的那个有线电话去拉一条线，然后用电话费去充。我
家里买房子的钱都充进去了，
差不多了。我当时
真的假的？
当时我记得爸妈的月薪也才几百块钱，我当时一个月充了两三百的点卡。
我靠！
我爸差点没打死，就买电脑回来，没想到我来搞这个。
那你是区第一了吗？是怎么？
你才两百多几百块，充不到区第一吧？
充不到，没有。当时
有钱太多了。
不，当时不一样，当时其实蛮公平。你只是充点卡，你不一定能获取到你一定要的那一
支，不一定能变强。
对，还是要靠你平时砸多少时间，多少怎么去练，然后你有没有技巧去升级你的坐骑。就比如说，我是骑剑齿虎，到后面可能是变成翼龙那些东西。
所以现在这个游戏倒闭了，是不是？
重新出来了，我下载了。那天在。他宣布要回归的时候，我点了预约下载。我那天看到手机，他自动下载完
成。有没有流泪？
真的有点感动，因为那画面还是原来的味道，他只是做成3D 版。那个就是我现在，我跟我的发小们当时有因为这个游戏，特别在小学的时候的那些同学，真的很感叹，就那个游戏太好玩。因为当时我有给 Plus 玩，但是他年纪太小了，
我已经没有这个记忆了。
我九岁，我十岁，他三岁。然后我给他我说这个牛逼牛，我当时没说牛，我跟他说这个屌不屌，他说没讲。
哎呀，一般
没有，他就咿呀，
看不懂，
他不懂嘛，那时候他不太懂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有真正应该沉迷，我们当时真的好多同学真的从家里偷超级多的钱，因为当时不止网吧，还有街机什么九七拳皇，然后有老虎机，有各种这种好像是反正就类似像什么。另外一个什么月什么的，反正忘这种类型的街机吧，应该这么说。
那 Plus 接触的第一个沉迷的吧，沉迷的第一个游戏是什么？
我觉得我游戏的启蒙啊，是看我
冒险岛。
冒险岛是我第一个沉迷的游戏，
对。
但是启蒙不是冒险岛，启蒙应该是那个《仙境传说》。
仙境
传说。 因为我其实我接触电子游戏也
那是我
特别
下的
哦，
不是
你，
其实不是你，是我另一个哥哥，是我那个我妈那边的表哥，
我知道是我下的、啊，
不是你下的吧？
是我下的，然后他也有玩，我跟那个
对，
我们两个都有玩那个，因为当时那个游戏特别红，
那个也很火。那时候我特别爱看我哥，就是
对
在边，
因为他当时
在玩那个游戏，
跟我相处比较少，他都去鼓浪屿住那边，然后那个哥哥会，其实跟我同龄这个人会帮他下，
然后而且我家买电脑算比较早的一批。
对
我可能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家就买了电脑。
大概几几年？04年，
幼儿园不到04年，02或03年的时候。
哦，那确实很早。
不不不，2000年，
差不多，反正特别早。
哇，那很早。
对，然后那个电脑，而且还是超高级的，那时候是液晶屏哦，就那种超薄的液晶屏，
不是超薄，其实他记错了，是纯屏。纯以前有个凹的，他家那个是平的，就是有个后座，但是他家是平的。
对，正常的电脑不是都有个后脑勺嘛、
嗯，
就跟电视一样，
就是、
那个显示屏、嗯。我家那台电脑是没有的，当时两千年出头时候买的那台电脑，没有后脑勺，
叫纯平电脑，当时就叫纯。
鼓浪屿上第一台。
对，然后那时候
不是鼓浪屿，在他家，
在我家，在那个厦门港那、
嗯嗯。
然后买了台电脑之后，我哥就开始频繁的出入我家，
对，
我就天天的。当他的跟班小弟在边上看的那个起劲儿啊，哇
對！
天哪！
当时他真的被带玩了很多游戏，《百战千虫》《泡泡糖》，他都玩了。
哦，
对，
感觉这两个游，你刚刚说这两个游戏不是一个时代的、啊，
不是《
百战千虫》也特别好玩，
好玩。
我后面想要找到最早玩的那个版本，已经找不着了。
对，
哦，因为那个时候是这样子，我 Plus 那时候还小，
嗯，
那我们已经蛮大了，那时候十来岁都会整这些的。我们买的是那种盗版卡碟，那那种它是有限的那种。版本，
嗯，
然后我们算又刷，算买了一个什么类似像破解器，然后把那个版本刷到了我们想玩那个版本，到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这些盗版了，所以已经不存在他能找回来的。
后面想要找回来玩根本找不到。
对，
然后后来就接触到老王说的，我第一个沉迷的游戏《冒险岛》，
嗯，
那个网游，
他沉迷到他妈妈来找我们全部这些同辈的小孩告状，
《冒险岛》也是要充钱的。
不用，可以不玩，可以不玩充钱的。
哦、
对，
他不是像
魔兽那样是需要
时间
点卡支付的。对，他、
嗯、
是就是纯免费，但是你可以花钱买里头的这些好看的点装、
哦。
但主要是 Plus 有充钱。
对，我有充，我是偷偷的充，因为我家里其实不允许我花钱放在这些游戏上面。
家长一般都不会喜欢，
主要是我家里不让他玩游戏。嗯，
哦，毕竟大学霸不能乱玩游戏，不能沉迷游戏。
那不是，其实我家里玩游，我爸妈是。我妈是允许我玩游戏的、嗯、但是她需要我跟她有个约定，就是
置换，
对，平常时间不能玩，就是上学的时间不让玩、
哦、
然后周末的时候每天有2个小时的游戏时间，
哦，
就是我当时就是遵守这个约定。
你放屁，
真的真的，
你当时遵守好几次，是不是借助我们的力破解了好几次、啊、
就是密码嘛，我那时候那我肯定的呀，我当时才几岁，这么大的诱惑在我面前，我能不动用它吗？
对呀、啊，当时他说，你是不是知道密码？不只有我，还有姐姐，还有我另外一个哥哥，就我的另外一个弟弟，
嗯、
然后另外一个姐姐，我们就轮我舅妈改了很多次，都知道，然后我们轮流给他。
那你们怎么知道的呀？
我们玩可以玩、
哦，
他不能玩，他比我们小特别多岁。
哦。
然后当时就家里他的母亲就会跟我们说，哦，密码是哪一个？你自己打开嘛。他就会凑到我们旁边说。
我看一下，告诉我一下，
他没有，我就
会有意无意的在边上看风景，四处张望，然后眼睛一瞟一瞟一瞟，每次都看不全。
不是，最主要是他没有那么露骨。他说我看一下你们玩什么，我们就玩之后，然后另外那个弟弟跟他比较好，小时候他们玩的特别近，就会说。我跟你说，我知道密码。然后
我就会露出一丝尴尬的微笑，就苦笑，然后就想问，但是又不好意思。
但是那就是我他写给你，然后他说你不要写，你直接告诉我，我知道。你告诉我，他爸写下，他小时候比较老实，写下怕有、那個、
留下证据，
留下证据。对，
哇，这个反侦查意识很强啊！
我怕，我很害怕，家里管的比较严，
就家里管的真的比较严。我们其实家风是比较严，就是我们家没有出过那种很。整个家族没有出过那种比较乱的小孩，就是也没有各种很越界的事。第一跟父母言传身教有关系，第二是我觉得游戏这个东西它就是很看家庭氛围。你、
嗯、
说他是很爱玩游戏，是因为家里相对给机会有弹性。
对，家里其实有电脑，
对，
我爸妈是肯买电脑给我的。那他们其实也比较爱追求新的事物。当时电脑刚出来，要买了一台这么贵的电脑。
对，
我记得那时候那台电脑买了7000块钱。
什么7000块钱？
贵？
他记错，快
7万块。哦，
快9000，8000，
2000年出头啊！
对啊，真的
9000块的电脑可以买几平的房子
啊。
当时的房子便宜的半死，
所以当时
下到1000一平。
对，
听众朋友们可以知道 Plus 家有多富裕了吧？
主要是
就富裕那段时间，
主要是当时确实就是整个是在一个增长期，大家在做生意什么都是很顺。
对，然后大家也爱追求那些新鲜事物。然后我妈其实是没有阻止我玩游戏，但是她就是希望跟我约法三章，就把这个规定约定好，然后平常上下学不让玩，周末的时候可以让你玩，但是是有时间限制的。
但实话说，当时我们爷爷都会偷偷让他玩一点。
我爷爷是不知道密码，他也想让我玩，但是爷爷不知道密码，他也爱莫能助。密码管在我妈手上。
哦，对对，主要是我舅妈这点比较厉害，她会定时只调一个字母或调两个字母，比如往前挪两位，往后挪两位。哦，
最早的密保系统。
然后我就过去，我就很自信告诉她说：“我跟你说，绝对是这个。”我说那天我刚开，因为我周日刚去，然后周二我又去了，我们要去吃烧烤。那天想说她找回来，从小学嘛，然后我就输一下，她在旁边说：“好。”然后我就输，输完之后她就。为什么你也打不开？我说我明明记得是这个了，然后尴尬的一幕就来了，我舅妈走进来了，你们在干嘛？我说我想打开一下，
查资料，我想查资料，
我没说查资料，我说我想玩一会，因为他是允许我玩的。他说哦，然后就把密码输一下。我说啊，怎么不是这个？他说我改了啊。
那你妈妈也很厉害，会进去系统里面操作。
对，其实他很早就会了。
其实我们都比较傻，小时候真的后面想就觉得是我们小孩比较傻。那个娃娃不是电主机会烫吗？他一回来为什么会很烫？就问他，他又我们都会一起撒那种很傻的谎说不知道啊。
大部分都是说不知道。
对，那你想大人又不是大，你像我，就像我们现在看普通小孩，
逻辑一想就知道肯定是开了电脑玩了呗。
那为什么我儿子明明不知道密码，看他哥哥告诉他了嘛，对吧？那你家里就两个犯人，肯定是 A 告诉 B 的嘛。
所以后面我妈对他们也有防备
之
心了。
所以你们走开，我来输。
真
的，真
的，
从整个我初一他大概，哦，初三他大概也就四五年级，反正到初三，他初三之前，我舅妈是不让我知道密码。
对、
哦、对，
嗯。然后后来就那段时间，就可能小学那段时间，我就每次都很期望，就是家里亲戚来啊，小朋友来，其他小朋友来，因为我两个小时的额度玩完之后。我就期待着他们来，他们来了才能再打开那个电脑。我吃不到肉，我看他们玩，我闻着也香啊。
不是乱讲，他明明就是会蹭，因为我姐姐是属于
会
分享。
对，
我姐是最会分享的，因为我姐是打不好，她说她我这个我会，她就
上一人一条命是吧？
不是，就是我们是玩泡泡糖当时。
哎、欸，泡泡糖不是可以双人打吗？
可以，
对
对
对，
对吧？
就是每次都要玩双
人
打。泡泡糖当时那个双人打，我真的是史诗级的创新，
经典经典。
不是点就来了，然后就是我姐姐打很差，然后我那个弟弟就跟我姐姐说：“你要不要换 Plus 试一下？”Plus 说可以，然后他们那条命没死，就可以一直下一关，
就一直打一直打，对
对。然后我姐就在旁边干瞪眼，但是我姐就觉得又很享受，就觉得耶赢了真好。
对，其实当时也不需要自己真的玩到，在边上看也
是
一番
很有趣。对对对对，
真的。
我觉得像这种看，我最有一个感受是，我当时跟我最好的发小之一，我们去一个另外一个初中同学家，我人生第一次看人家玩 RPG， 那个我还特别印象深刻。如果你们两个还收得到那游戏，可以玩看，叫《赵云传》。那是第一个人物《三国志》里面单独列出来的一个这种 RPG 闯关的游戏，太好玩了！我在旁边看跟看电影一样，他一关一关的打人，每一关的内容跟赵云长坂坡里面哦，从那个去救阿斗，
救阿斗，
哇，太有意思了！我当时玩的，而且他买正版碟，在我们当时的初中的某一个广场下面一种那种游戏店买，哇，当时真的沉迷到一个不行。然后所以那天我印象很深，就是那个同学都没有想试着分享给我，他有跟我另外一个发小玩，但是没有给我玩。
嗯，这没关系，一般哦。
不是，他觉得玩的不好，然后他其实也就是在解释。然后我这期要点名我另外一个发小，现在菲律宾的一个好兄弟，他妈整个高中我看他打 CS， 我快打吐了。
是为什么？他打得很差？
他打得很好，他对狙还不错，他用狙用的很好，他只玩那个中路对狙，
中门
对狙那个。每次他就说你来我家，我借你玩 CS。当时他组装一台特别屌的电脑，然后我去了，我打两把，他说你这个我教你一下吧。接下来三个小时都看他了，我再也没摸过鼠标。
我们也会这样打，就玩这种枪战类游戏。当时不是 CF 很火吗？我们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是玩那个刀战，每人一条命，然后就是有的人真的特别厉害，拿了一把尼泊尔军刀，从 A。 ace， 然后 double kill， 一直杀杀杀杀到
没声音，
对，杀到没声音，喊哑掉了，还在杀。
不是，最主要是
大家其他人就看他玩。
主要是你们也是这样子说，如果这个人一直没有输，就一直不用换另外一个吗？
对
对，一人一条命
嘛，就是他没死嘛，他没死就他一直玩。
那合理了，因为他确实那两三个小时没输。
哇，那很厉害、啊。
没输不是，是没死，
没死，
我们是没死。就是你，
他是没输，就是他没被，他有队友嘛，他不是一个人的，是几个，
对，我知道
打几个嘛。
但是他人死了，我们就会换人，就是按命来算的，一人一条命。
他没死。
我跟你说，以前 CS 了，你应该玩的是单机版，对不对？
没有局域网。
哦，局域网，因为
后来有 online 嘛。对，
因为
对
因为单不是单机版，就是你感觉杀不死对面，你按减号，所有的机器人全部原地死亡，
杀死
那一把就算赢了嘛。
哦，我们不会这样，我们都是玩老实，我们其实小时候我们这帮。就是九零后、九零初的，就是九零到九三这一帮还是蛮单纯的。我们开始有看作弊，都是九五后，这个我确实要拉踩一下。真的，因为当时我们玩，大家都很老实，就是一把玩就换另外一把。直到我开始跟看一些学弟玩的时候，觉得，为什么？我们觉得很奇怪，不是玩现实，是玩另外一个游戏，
输不起了。
三国志，那奇怪，他的马怎么奔腾起来比别人快这么多？那对方那个马越来越小。
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然后任他砍。我就在想，奇怪，那可能是人家操作上这个厉害。后面发现他一直在输一个金手指，这有点生气了。
那阿毛呢？
讲到穿CF 嘛，穿越火线，我也有一个小的故事。
你是不是差点打职业啊？
不，跟这个之前有聊过了，聊另外一个。在我没有到初中正式开始 CF 训练的时候
，CF 训练有进训练营是吧？
有
夏令营啊，
体感 CF， 我真能在打。
就是 CF 有个抽奖系统，以前
我
早上的
早
餐我会攒着，然后攒到一次可以充到20块钱的时候，我就会去抽，他会抽一个10块，两个5块，我每次这么，
你要分配啊，
对，这么分配这个抽奖，
为什么不抽2个10块？
然后结果前辈你要骂，
2个10块只能点2次嘛，
那你可以抽4个5块，是不是可以点4次？
因为5块里面有个好奖品是一个是那个猎狐者。还有一个是
角色，
对，
那个是有限天数的吗？角色当时没限天数，
角色没限天数，然后斧头是限30天。
大家可能现在看不到阿毛表情，阿毛说
阿毛整个眼睛都泛光啊！
真的，我估计他结婚都不会有谈得上这么。
他结婚在上面讲40，眼睛都不会发光、啊。
对，
然后他那个奖池里面就这两个大奖，一个是猎狐者，一个是斧头，
记得好清楚。
其他就是一些喷漆啊、名片什么的，
什么防弹衣。
对，然后10块钱的，好的东西是一个大炮巴雷特、
大炮那个很猛，
还有一个飞虎队、还有一个尼泊尔军刀，这是10块钱的奖池。有一回我就是10块钱我先点一抽，飞虎队，
我操，
以上就是
我记得飞虎队当时50块钱吧，还是多少钱？80块。
飞虎队是什么？
一个
角
色，一个角色，然后像那皮肤，
它是无限期的，就是它不会限天数，其他装备是要限天数的，然后
到期。
猎狐者也是我第二发5块钱抽下去猎狐者，
我靠！
然后最后一发5块抽出了斧头，
哇！那你那个月圆满了，
对，赚翻！那天晚上我直接
兴奋，
那当天晚上直接去南普陀皈依啊，
就是太兴奋了，然后又像以前那样兴奋吐了，
什么兴？是真物理上吐了，
真的真的直接吐出
来，太夸张。兴奋吐
了，真的很扯啊！
怪不得你现在口头禅就吐了吐了，原来你是怕自己真的吐了。
对，真的真的很兴奋。
我现在还是很难想象怎么有人能兴奋到吐啊！上一秒还在吼叫，抽到人。
他其实是递进的，他先是飞虎队，再猎狐者，再是三把全是大
奖，就是故意要你吐。
真的，那我感觉那是我人生中中过最大的奖。
当时你20块钱要攒多久，
不是遇到蔡廷吗？
一周吗？
哦，不，没有，我一天早上就2.5块的早餐，我把早餐省下来。
那你要攒10天？
对，攒10天。不长不冷了哦，暖起来了，
可以，很好。你这个故事很顶，
因为我们之前在吃饭的时候聊到游戏这件事情，那时候也是王国之泪刚刚出来嘛、然后那时候我跟你跟我们上一期有出现的橘橘，
橘橘，
同时都买入手了这款游戏。老王友听到这件事情就说。
不屑
还打对打游戏浪费时间、那时候我才发现老王其实对游戏有非常给我感觉
有点
非常抵触 对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有个发小不算发小就是小学同学他打了到现在34岁的话他14岁就没出过家门
没出过家门
没出过家门
那就变成 那种很宅很宅的，
不止宅，就是没出过门就在家里打游戏，有点阴暗，有点阴暗，只在家里打游戏。对，
什么游戏这么有魅力啊？
各种，就是他会说一些很，就整个人的那种
神神叨叨的感觉。
对，反正就是家里也愿意宠着他，他们家确实有一两套房子在收租，但是他也没有任何，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很可怕。就是我会觉得说，哇，天哪，你这样
网瘾少年那种是不是？
不是网瘾少年，就是你跟他聊天，他还算稍微正常。可是你想到他的人生，就觉得哇，他二十年都没踏过出这个门几次哎。
但是你这种例子算是比较极端的。
对，我只是说这是一个极端，但是你看过，因为我说了，我们那个时候是成瘾的，大面积成瘾的环境。那个时候不只是游戏，其实毒品，然后各种不良嗜好，赌博、我们看过太多，可能跟我接触的环境。也有关系，背靠的背景、时代背景也有关系。可是能看得到这些所谓的，我们就是成瘾性的问题，它逐渐在腐蚀。因为我能感受到，特别在2008年之后的飞速发展的一些社交媒体，包括各种新出来唾手可得的这种获得游戏的途径更方便之后，加上我们已经糜烂成灾手游出现。其实我应该这样说，我并不讨厌游戏本身，我觉得任何成瘾的东西都不太好。只是游戏。它令人成瘾的成本跟糖果一样非常低，
对，
更快能触手可得且没有加以管控，大家获得这种低成本成瘾的概率就变大了，然后就会投入很多时间在里面，变得非常不可控。特别是我认知中 Plus 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谁谁谁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谁谁谁是什么样的人，但是结果他们都对游戏有这种这么成瘾的状态，让我觉得会害怕。
Plus 这种叫成瘾哦，
我不觉得我是成瘾。
对、
啊，
他对，就是这个观点，我跟他对冲。我们之前有聊过，也没有正式聊过，但是确实他在我这是有成瘾，就是他是属于，在他有限的26年年纪里面，26岁嘛，26岁，就我能看到他游戏能占到他三分之一的时光。
这太
夸张了吧？
太夸张
了，就是有闲余的时间哦，除了健身这个相对 OK， 当然健身他也不算成瘾。他是一种维持体态，包括其他的游戏什么。你比如说他喝酒没办法像他打游戏这么唾手可得，他就没办法一直喝酒。
我确实喝不了一直的啊。
按照你这么换算，一天24小时，他其中有三分之一都在打游戏、啊。
我觉得你把我讲的太夸张。
不是我可能这样表达不太准确，就是我觉得我能见到他的闲暇时光，他愿意拿出相当一部分的时间用来打游戏。我只能这么说，
但是我一直不觉得那是成瘾啊。
我也
因为
没有算
成瘾，因为拿你那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讲，那个可能真的是成瘾，他已经在开始拿游戏或者拿虚拟的世界去逃避现实的世界了。但是呢，其实我们后来打游戏，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打了，游戏慢慢变成一种社交的方式。其实我们是在游戏里头在跟朋友交流，或者跟朋友一起玩，一起体验那些快感。就是你所说的可能比较唾手可得的快感，就游戏毕竟就为什么成瘾，它其实就是对，其实就是因为它给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及时的快感。
对，
但是我不觉得我们当时打游戏是已经到了成瘾的地步，其实我们都是可以说随时停就随时停下来的。
那应该是我表达的问题，他没有到成瘾，只是我会发现说他还挺喜欢打游戏。
我是觉得你是比较站在游戏那一边的对立面，因为你自己不是那种打游戏的人，所以你可能觉得某个人一天拿2个小时、3个小时出来打游戏，就已经非常的让你觉得不可思议了。
对，
甚至已经
我觉得
只有成瘾的人才会干。
我觉得对我的认知就是，可能成瘾这件事，在我这就是，其实人扣掉吃喝拉撒睡，能有限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你这样能拿清醒里面的这1/2或1/3来打游戏，那其实你要很喜欢这件事。可是这个喜欢代价，我觉得很大。
但是其实就是。打游戏就是另一种娱乐方式嘛，就比如说，我觉得你可能一天拿2-3个小时出去打球，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你对篮球成瘾了，其实，在我们打游戏的人看来，你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不打游戏了，你就觉得我们打游戏一天打2-3个小时是成瘾，其实就是另一种娱乐方式。娱乐方式，
我是这样觉得啦，就是打球这件事情，任何运动，我们说体育运动，不要说打球，我觉得任何体育运动，我会很难。当然，电子竞技现在确实很多人把它当竞技体育的一种，但我只说普通人打游戏跟普通人运动最大的区别在于，普通人打游戏，它就真的是叫打游戏，它是一种我觉得真的非常直接直观，跟喝可乐一样，它是个内啡那个多巴胺的分泌，马上快速刺激到。 可是运动这件事情呢，大部分情况下它都是内啡肽，因为它不可能立刻见效。就比如说你投篮，你说五个人打球，十个人打球，不是你想进球就能进球了。十个、二十个人踢球，也不是你想射门就一定能进的。它有很多跟人面对面的互动，然后包括说我们各种运动、健身也好，它其实可能本质上能促进你的骨骼肌合成啊，提高你的代谢啊。但是游戏这本身它是久坐，然后你可能很多对眼睛的伤害。
你不能拿游戏的形式来讲，你这已经跳脱出了这个游戏和运动的区别了。就说游戏和运动，对一个喜欢游戏的和一个对喜欢运动的人来讲，其实他们是没有区别的。
我们涉及到普通人来说，特别是我现在是一个家长，在我还没成为一个家长之前，我就有很强的这种感受，就是我觉得可能体育类的东西，它能文艺类的东西。
当然，当然，你从最基本的这种，比如说生理的角度或者健康的角度来讲，运动肯定就是从就是健康方面啊，肯定是比打游戏带来的更多的好处，因为运动是直接跟人交流，运动是它可以让你出去户外，你去活动自己的身体，而游戏它只是坐在一个屏幕面前，你去操作那些鼠标，操作一些虚拟的。
主要是我有一种感受，我不是针对游戏本身，我就觉得首先好的游戏较少，第二是我觉得游戏很多好的优势，它确实是，我这样说吧，我觉得游戏这个东西太泛了，其实体育本身也是一种游戏。我觉得体育本身，
所以说我说这两者本质是一
样的，它本质上你可以理解为都是一种消遣，可是游戏本身可能给人带来的正反馈不会像运动或文艺类的东西那么多，我的感受是这样。特别大部分人，我不说我们说那种我们说一些小概率的人群或者小部分人群，大部分打游戏的人跟大部分运动的人来说，可能他们的身处的环境跟整个体态跟健康程度都会差比较多，包括说我们说的我们表达各种，就比如说一个小孩，我们觉得他话少了，你可能希望他去接触大球。一个小孩他体态不太好，我们可能希望他去，去游泳或者去做攀岩。你不会说我的小孩体态，我希望做游戏。游戏本身它的介质跟他可能需要你去参与到里面的一些东西，可能对身体的伤害都较大。我的感受是这样，所以我会反感这件事。包括说很多人说哦，打游戏能得到很多提升，我能通过这个剧情，它很好的一个故事。但其实这个电影也能带来，书籍也能带来。就是我们通过阅读，好的阅读跟好的电影，它都能带来这些好处。但游戏这本身就是在一个我觉得很难去界定的范围内去说这件事。
游戏相比于你刚刚说的书籍跟电影，它多了一种交互的方式。对，我个人这么认为，就是它可以，比如说这个电影它的故事线就一条，然后最后的开放性结局让大家去有别的猜想。那我在游戏里面把这个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做成一个游戏，我就可以，比如说我跟 A 讲话有不同的剧情，跟 B 讲话有不同的剧情。对，
很多人跟我描述过这个，
畅想一下未来，我们把书籍做成一款游戏。那我看书看不下去，我把游戏玩完，我就把这本书看完。
你知道，我觉得游戏最可怕的是大家都会认为这个东西好像对生活很有帮助。其实我觉得人活着本身它就有很强随机性。就是游戏根本描绘不出你认真生活出来的感悟，我个人感受是这样，就是你游戏内你判断的东西都是人已知的东西画出来写出来去创造出来的东西，可人的创造力远远不及大自然或整个世界本身的创造力。就比如说你不知道会有三年疫情，然后突然间有这种浪潮，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哪里就会有彗星陨落在地球某个角度，地球就没了。这些东西它一定是取源于生活，你好好过生活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是你的生活中的思维贫瘠度太高，你就会想从游戏中去获取。只是说游戏确实对普通人来讲是最快能得到世界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抖音出来之后，抖音特别像游戏。
对，因为游戏它是，比如说做的好游戏，它是有很好的心理学家在后面操控的嘛，就它是怎么让你快速获得成就感在游戏里面，对吧？相比于现实来说，游戏获得成就感的速度会比现实更快。
对，这就是我觉得最可怕的，这是我觉得最可怕的点。
就有些人就沉迷其中，他就
因为成就感这件事情，你往往吸引的都是大部分对生活不如意或失败，可是他会选择在有的一个躲避的空间之后，他会选择去那个能让他更快获得成就感的地方，跳过那个需要他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前行的地方。生活是真正最好玩的游戏，我觉得。
那像我们刚刚聊到体育类，那像有些体育类的明星，像是比如说姚明，像比如说西蒙斯，杜兰特最近在《使命召唤》也有了自己的全新角色，
还有那个谁，海公公，
海沃德
，
对，
他们都其实都还蛮喜欢玩游戏的。
对
对，那
我发现体育人都很喜欢玩游戏，但是这里面不乏大家可以看，其实他们最喜欢玩的是第一人称多一点。
射击类游戏。
对，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首先是这个东西，运动员他本来吃的就是反应，
手眼协调，
手眼协调问题。第二，很关键一点，我觉得这东西是能最快速能满足他出了他的竞技场之外的胜负欲。就像你去看很多体育明星，他最喜欢的是，比如说足球明星喜欢玩FIFA。然后篮球明星喜欢玩OK， 就是类似他们，因为觉得很奇怪，怎么有男生爱打球，怎么还游戏也要打篮球游戏？我本人就是这样。那还有人是喜欢踢球，游戏也玩足球类的，这就是我觉得他们喜欢在各个领域上去得到，通过这些游戏来满足他的好胜心。其实本质上他们自己从事那项运动也是一个游戏嘛。
那像新闻所说，比如说像西蒙斯，他非常爱打嘛，就好像。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打游戏，再洗脸刷牙。所以那些媒体记者会觉得他说他因为打游戏，然后
不务正业，
对，不务正业，忘记本职工作。那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确实，因为这个东西是结果论的，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如果说他，比如说很多人说哈登蹦迪，但是哈登，我们不排除他天赋异禀这件事哦。他蹦夜店之后，他回到场上还是砍三四十分，那某个程度说。
他要说他蹦夜店跟他打的篮球相辅相成，你也没话说，因为他确实既蹦了夜店，又在场上表现得非常优秀。
但是我更大概率倾向于说，其实他那些都是一些偶尔去玩的事件被放大了，然后实际上他做了很多努力，大家看不到，但是结果肯定，我觉得竞技类体育真的就是你不练，他不会有成绩的。
是。
对，你的勤奋度一定跟，当然天赋很重要，但是勤奋度一定在他们的级别，大家都有天赋。就是拼谁更努力，更愿意付出，还有加上那一点点运气嘛，对不对？你说我们说你们喜欢的电子竞技来说，到那种对撸啊撸的那种全球争霸，有时候实力那么接近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些抗压的东西跟那一瞬间的反应，真的是这样。
对啊，所以说他其实电子竞技的选手。他其实也是有超乎常人的地方，
肯定的，肯定
能达到职业的那种水平。其实跟其他的对，跟其他打篮球或者足球的运动员其实是一样有高素质的水平的。
就是有些他的那种运动寿命很短，且危险系数太高，我觉得不适合大部分人。游戏其实打游戏这件事情，哪怕你要充值也是类似的道理。
UZI 这个病是这样。他手的点击，然后带到他的肩，他的肩出现了损伤。他的能力很强嘛，他的反应力很强。就是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我们放一个技能，我们需要再点击一下，把他技能的后面一个动作给取消掉，
后摇取消。
对，后摇，他要取消后摇，然后他可以在这一秒之内连点十次，
他有点牛啊。
对，然后他还有一个测试，就是他去到一个大的屏幕面前，
反应力啊，
他可以记住130个点，这130个点只出现了5秒钟。
这些果然是不是常人的身体素质。
他们其实也是以他们为什么有那些病，其实也是因为刻苦的训练。
对啊，肯定的。所以我才说我会感受到说，像这种你比如说，当然你说到最顶级来说的话都有这些，但是你听到最顶级的一些电子竞技选手的病的时候，你会想到说，哇，他看起来那么没损伤的运动都会损伤比我们认知中的大球类损伤还严重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这就是所谓的一种抛开剂量谈危害嘛。他们其实已经，他们常年久坐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正常人了。
对，
因为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可能一天有12个小时以上都坐在电脑面前，都在训练。那你人长时间保持那个状态，那个动作其实对身体的很多部位就是有损伤的。
主要是我觉得打游戏这件事必然大概率是久坐，久坐其实对人的危害大家都不懂，久坐这件事的危害一定是非常大了。
是，
对，所以久坐这件事情你不要说打游戏，上班族都要避免，那你下了班
站着打呗，升降桌整一个
比较少嘛，相对来说大家可能不太可能这样打游戏吧。
关于这个我补充一点，就是那些竞技选手他们会有青训班、青训营，之前也是有了解到关于这些在备选的选手，他们其实还没有上场比赛，他们只是打一些小组，比如说我们跟 A 学校跟 B 学校打一个这种 对抗赛，他们教练就会说你今天一天下来你得赢几把游戏，而且他们水平都是很高的嘛，他队内赛啊你得赢几把是有指标的，也就是他们在扛着大的压力下，并且久坐，并且一直在练习，
对啊，
而且很枯燥，所以他其实也是跟其他运动员也是本质上是差不多的。
我们说吧，篮球它有门槛，足球有门槛， 羽毛球有门槛，乒乓球有门槛，可是游戏没有门槛。普通人上手一个游戏，相对上手说的以上每个运动都来得快一些。相对
你看什么游戏，你不能说
我们
游戏完全没
有门槛，我们就说大部分人能玩的。你比如说王者荣耀的难度
有门槛啊，他
有门槛，但是能玩啊，能玩啊。
那羽毛球不也大多数人有能玩吗？两个拍一个球不就可以玩了吗？
是啊，但是你要能打起来啊，你是不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练习？我
王者荣耀也需要啊，你不能。我现在觉得你感觉是你已经完全否认游戏，游戏就不是一种运动是吗？
不是，
把游戏和其他运动完全的分割开
了。我只是说游戏它首先成瘾性的危害，第二是游戏本身给很多人它是设计的一个游戏，你很少听到运动成瘾。相对来说，我们没有
因为正常人就不会运动成瘾，运动太累了。
对，
你自己想，大自然的动物没有一个。动物除了人类之外，没有一个动物会想着我今天要跑10公里、15公里，我要锻炼肌肉。他们不会，
对，
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要能吃到东西，他们就不会去做额外的锻炼。
嗯、
运动就是这样，
嗯、
他们会想除了运动之外，除了吃饱饭之外，他们就是享受开心，然后休息。那游戏其实，在这一部分当中，它就是跟运动不同的点，就是这样。它没有运动这么痛苦，这么累，但是呢，不代表它和运动不一样。
我只能说。我能看到查到文献来说的话，大部分我们的这些健康学家也好，为什么他在反对，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有这个限游戏令啊、的出台，我觉得跟一部分什么有关系呢？是跟游戏本身，它
游戏令是指游戏的内容形式，
对啊，
不是限你打游戏。
对，我说的就是你在一项你在运动中去做。创新是很难的，游戏是很好创新的，它可以设计很多让小孩更容易成瘾的东西。
因为游戏的载体它比较大
多元嘛，
它比较大。你球就是一颗球，那你篮球、足球规则也都定死了，你不可能
在
原先的规则再去变化规。你其实可以，但是
可以啊，
其他人不承认。但游戏不一样，游戏它简单，它很容易传播。你比如说我在一个引擎、虚拟引擎或者其他游戏引擎上面，我去继续搭建其他游戏，我背景框架不一样，然后我人物不一样，我故事不一样，我就是一个新游戏。
我觉得最主要是运动，首先枯燥，相对来说枯燥。那有趣的这些呢，它很难物理性的凑齐在这个时代。就比如说我们觉得有趣的肯定是群体运动嘛，对吧？多人的。不要想歪，但是游戏呢，就是像我跟 Plus 刚才有聊到，有社交属性，那他上手很快，一台手机能解决。以前可能还需要电脑，你还是实体的一台电脑去操作，你可能没办法。现在手机随时随地就能玩游戏，
就是我所说，我其实我觉得我玩游戏的路程，我就是觉得是比较有规矩的。就你玩游戏。我出去运动也跟玩游戏一样，但是我不影响我其他正常生活。我可以在玩游戏的过程中玩一玩游戏，我还是照样能出去运动。就是最好是两者都能结合。就是他如果真的喜欢上玩了游戏，我是不会阻止他。你懂吗？这两并不是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状态。虽然说时间是有限的，但是你是都可以体验的。就真的有好的游戏，肯定是
我是个人感觉就是
有必要玩的，就像有一部好的电影，你可以花时间去看一样；有一本好的书，你牺牲其他的运动时间你去看一样。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游戏，我觉得花时间去玩它也是完全有意义的。
我认同 Plus 的观点，
我一直感觉这个东西游戏这个点还是跟家庭氛围有关，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无非我像你们说的一点我是非常认同，游戏也是消遣之一嘛。他还有时间打游戏，就其他消遣没有填满。我个人真的是这样觉得，因为没有真的是这样，因为其实我当时有看一些纪录片，包括说我们在说清华北大很多不能说学霸，就各种精英阶级，为什么他们的小孩基本上不碰游戏？
你确定吗？
不，我说的不碰不是没玩过或什么，可能郭艾玲也玩，谁也玩，可是。我自己在专业队待过，就知道，其实如果一旦小孩有一些爱好，真的有一些爱好，无论是文体类的哪一项，再配上他真正正儿八经，小孩无论怎么样，以家长来讲，可能这句话很老套，可是能保障未来生活了，真的只有学习这条路。就你有好的文凭、好的学校是很重要的。那你配上这些爱好，我说的，你有三个爱好，能占两项。就很不赖了，文体各一项，再加上你所有学习的时间，其实小孩已经被填满了全部时间，根本没有时间打游戏。
那如果你小孩的天赋就在这一块呢？就比如说，
如果我觉得我能认同，就如果他打游戏能特别好，能打到职业队，我一定全力支持。
不一定是一定要职业队这个职业，就是不一定他要成为职业选手。就比如说宫本茂，就是任天堂的后代社长，他也是从小就喜欢玩游戏，然后后面他就是把任天堂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对，他也是以前他爸爸的支持。
我是这样认为，我身为父亲，我的想法是比较简单，就是如果他能在这方面显露出一些天赋，这些天赋不一定是最顶级，但是他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来证明说他打这游戏能得到很多正向的正反馈，我一定会支持。哪怕他今天是爱剪头发爱做什么，我都愿意去支持。
但是你刚刚我
但打游戏这件事情，我们尽量说诱因就是大概率这个东西带不来好处。就比如说我觉得抽烟喝酒这件事给人生带不来好处，我就不会希望他沾染上，
完全把游戏妖魔化了。
对，归类。
我没有
烟和酒，烟和酒它就是全都是坏的，所以抽烟喝酒是绝对不碰的。但是游戏并不是全坏，游戏它是有好的游戏的。
我觉得我首先
你会觉得游戏全坏，
我没有觉得游戏全坏，我是说这个东西
你把游戏类比抽烟喝酒，烟酒它就是坏的，你只要吸进去它就对身体有害。但是游戏不一样，有好的游戏有坏的游戏，
我们、就是、
坏的游戏是会让人就是他们专门确实是有制造专门让人成瘾，说让学生充钱有错误的引导，但是好的游戏是要你去大人去带着引导去玩的呀。
不是，首先是游戏这件事本身。我们不要说游戏，我觉得这样太泛了。我们要说一下，我们就说电子游戏。
我说的就是电子游戏。
然后电子游戏中，那你们觉得好的游戏，我想了解一下。
就塞尔达就够了呀。
OK， 一个。那你觉得，在一个26岁有自制力的人，他拿到塞尔达，他都愿意熬夜4个小时通宵去玩这件事情。这游戏为什么能带来这么快的成绩？是不是它当下能立即解锁，跟让它带来很强刺激的快感？
塞尔达它并不是只有快感，只是说我们在玩的时候，我们可能现在是我们承认我没有时间，没有额外的时间去玩了，我们只能说拿到游戏四个小时，但现在我们也是克制的在玩了。
我知道你们克制，但是你这个东西能让你没有冲，你想认其他的事情，我们说的。
那我放下塞尔达，比如说我不打游戏，你觉得我应该干嘛？运动是吗？
不是，任何。除了游戏之外有很多正确的事情，你在工作上提升你自己想要提升的板块，学习未来的一些支持的东西，很好啊。
你把其他人想的是不是太简单了呀？就你一天8个小时或者甚至12个小时都在工作，然后你下班了你还想着怎么提高你的工作，对吗？你非得这样PUA自己的话，我没有办法。
那我简单说，
我没法跟你聊了。
我觉得简单说，
你现在是老板思维啊？
不是，
就是员工下了班，然后还得想着从别的方面去提高自己的工作质量。
不是，跟员工没关系，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应该有这个尺度在。我觉得游戏它应该存在，但是我不会去给到。就是我觉得游戏跟糖果一样，它不一定是烟，好不好？如果你们觉得烟酒是妖魔，我觉得是糖果，就是它确实能带来快感。你说它会马上让你死，也不会。但是它对身体是有害的。
那它糖果留给你有美好的记忆啊，它会让你有新的体验呢、啊。
我觉得真正的甜，它一定是内啡肽带来的，不会是多巴胺。多巴胺带来很难的这种快乐，其实既不持久，且它从生理上，它就是不断的要让你寻求新的刺激。尤其就是你玩了一款好玩的，下一次你的刺激点就会变高，需要更好玩的游戏来刺激你，
那不好吗？这样你就自动的去筛选掉了劣质的游戏。
不，这肯定是不好的，因为你会为了得到这个高的快感，付出了你并不知道的弯路跟更多的时间代价。
那老王问你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在打球过程中，我现在想要学一个左手上篮，我需要花费3天的时间学会这个技能，那我在游戏通过这一关光卡，我也需要3天的。
研究，
对，我需要研究怎么过这关，这个细节要怎么微操，我这个时间点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才能把这关过去，其实这两个本质是一样的呀。
我没觉得
在克服一个难关。
你觉得克服这个难关，这个类比我觉得是不太恰当的。首先你运动的过程中你解决一个点，它首先带来这些成就感，它是使用在一个群体当中的。而且你在
游戏也有群体啊，打游戏的人不是人啊，不是群体、啊、
不是，你打游戏很难说5个玩 Switch 坐在一起玩吧，相对来说
我们不需要坐在一起玩，但是我们玩完之后，我们可以坐在一起讨论。
对啊，
我们可以分享心得。那你打球也一样啊，你打完之后，你跟别人场下也会BB啊，会总结啊，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呢？
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这个东西它最核心的点就在于，应该这样说，你打游戏本身，你说你去攻克某个关卡， 你去打这个游戏，它是为了让你的剧情往下推进，这个本质或者是游戏你通关的问题，你练某个东西，它可能成就上面的解锁是让你的基本功更扎实一点，在流程上你能触达这个游戏，就是你这个关卡的话，你打通关之后，是不是你才能打下一关？但是运动不需要，你刚在练某个技能的时候，你没有这件事的技能，你在场上也能去打球，就是你完全不会运球。
那个技能对打球不重要吗？
不是不是就是你如果打不了这关，你是不是下一关是打不了了？
可以啊，
可以啊，
对于塞尔达是可以的。
什么？不是你不要你不能拿一款游戏哭非套的一个。
不是啊，这就是游戏的多样性啊！为什么我下一关打不了又怎么样呢？
那就是，
所以我就去琢磨，就去打那一关嘛，把那关琢磨出来不就好了？
如果这关不打，会影响到你整个后面游戏的推进的点是什么？
你可以这么，有些游戏是，但有些游戏确实也不是。
对，就比如说我左手上篮一直学不会，我就不打球了吗？
不是，因为左手上篮是你这个东西是体育竞技类的东西，它是百炼成钢，你一练。同样的东西枯燥，但是它一定练得成。你所谓的这个是你在动脑，你花很多时间钻研，很多时间在上面。
嗯，
我这关怎么打？
对，我
过了就
过了，也成了。
对，然后你过了之后，你得到的是哦，过了这关的快感。
我下一关我可以继续用我上一关学会的技能啊。
那很简单，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可能，比如说脑子上面的学习度跟篮球是差不多，可是篮球上面它的肢体跟流的汗是游戏带不来的，它的促进代谢游戏没有。
你这就那我说那打游戏带来的脑力活动篮球也没有，
对啊，
不是那就是因为
那手眼协调活动篮球也没有，
不是因为我觉得体育不是篮球，很多大球类有的是游戏很难带来的
游戏，那游戏有
游戏它你们说这个
篮球
它是一个人的游戏，他的手眼都是一个人，但是
那你比如说那就再拿回刚刚我们说的很多体育明星或者很多运动员喜欢打游戏，
嗯，
他们打那些第一人称的游戏，
嗯，
那是不是一样呢？跟塞尔达其实就不是一个类型游戏，
是不是
多人竞技的游戏？
对
对啊，那同时那些多人竞技游戏也带来了什么？你所说的竞技感，
对，
然后之后手眼协调，
嗯，
那手眼协调那可能也是他们本来从事运动带来不了的那些东西。
这个东西都能带来一些。锻炼的话，那西蒙斯就不会打这么差的嘛，对不对？他还是因为缺乏球场。
为什么？是因为他是本职工作是打篮球的，
不是
他不练篮球呢？他当然打得差。如果他本职工作是打游戏的，他打游戏不就打得 越打越好吗？
不是这个逻辑，不是这个逻辑，是你体育这件事本身，他给很多人带来的。除了你们说这个，你们如果查阅更多资料，就比如说
有可能西蒙斯不打游戏，他打羽毛球，他现在篮球也越打越差。
对，
你能明白我意思吗？
我知道你的逻辑，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不是游戏影响了他，而是游戏让他成瘾了，他把时间花在游戏上，他才影响本职工作。
那我们这样类比一下，我现在打篮球，我是篮球职业运动员，
嗯，
我今天跟
我太爱看书了，我太爱看电影了，我可以吗？我花我时间看书看电影，
没问题，
然后之后我篮球打得差了，
书籍跟电影的优质程度一定超过游戏，因为首先年限的问题，对吧？你好的电影跟书籍肯定更多，而且一切的，我们说现代文明很多是源于书籍。
那他那个，
那
他就喜欢看小说呢？言情小说、都市小说怎么办？
那肯定不行啊！那不是这种看书不就不是我们所说的阅读？你也是一种上瘾的趣味，比如看黄文，那你能叫那叫阅读吗？
对啊。
那肯定不教育，你不能拿一个非常小的东西，然后又说，我从来没有说游戏里面打手游的人，他就叫打游戏，打塞尔达人不叫打游戏。
你刚刚意思就是啊，王者荣耀，你说他就打游戏啊？
我的意思就是他们，我是统归一起。
对啊，那对啊，那看小说和看书不应该也统归一起吗？
某个程度肯定不一样。那如果看小说一样的，看电视剧是不是也一样呢？
对啊，
对啊，所以还是说，
所以我就说了，游戏有好游戏，也有差的游戏。比如书也一样，书有好的书，也有差的书。
我个人反正，
所以你最重
要的是我的直接观点就是，有很多
去做那些好的，去你去要接触好的东西，每个领域都有好的和坏的，并不是说你游戏成瘾就有问题。如果你成瘾的是那些好游戏，那你从那好游戏里头是会有收获的，是会有其就是坏游戏那边获得不到的东西的。那他对你就是有帮助的，
我就觉得简单。
但是当然，每个事情我们都不会去往成瘾的方向去讨论。
就是之前有一个很出名的游戏
《
羊了个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是圈钱游戏吧，我感觉它就是本质它是抄国外的一款游戏，
无所谓是不是抄，就是说你们怎么看待这种游戏的。
首先它是营销做得很足，当时就特别多人就第二关嘛玩不过，然后大家其实看很简单，它其实就是前期给你非常多的满足感，就是你一直玩前面很简单，就你一直消，我玩过，然后你一直前面一直消，
你就说你有没有成瘾，你有没有沉迷一段时间，
没有，
一天都没成沉迷，
没有，我已经就是这种游戏很容易看透本质，它就是前期给你很足的成就感，就是第二关的开头你会很容易找到相同的，它就其实就是类似消消乐的玩法嘛，它一开始给你很多相同，让你觉得哇我进展很快，然后再加上它的营销大家都说过不了第二关，你会觉得哦，第二关你有这么完美的开头肯定能过，然后呢但是
过不了我过得了，
对，但是到后面它危险的地方就来了，它到后面就是会有你过不了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可能是你要运气、可能要运气要随机性才能过的，它就每次每轮都不一样。
那你们有过吗？
没，我也没过啊，我最后也没过、因为我不会花时间去过那个东西。
它这个游戏它在刚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家很风靡的时候，它是把第二关的胜率设为了零，就是比如说你消除最后剩三个，它其实三个都不一样，就是它一定过不了第二关。它是后面大家舆论开始拱上来了，它就把后面的赔率胜率改了，改成有一定的胜率，
零也太夸张了。
对，他就是不断让你刺激你去点的广告嘛，转发给你这个 A 朋友。
对，所以他其实就是营销，他是一个营销，加上他的游戏机制、他的手段、他的那个策划，他是这么干的，所以他导致有一段有人成瘾了，就是成瘾，他就是觉得一定要过。
当时最可怕是连我身边同龄人好多男女都成瘾
了，都在玩。对，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说我一定能过。因为你能过你就打，他有个统计嘛，你能过你可以打败全国0.多少，
他会给你那个成就感在。
好，而且不止，好像是说还能拉抬身边的朋友。
对，
他也会有个，
啊、
他有地域哦。他说这个是你，比如说你在厦门通关，厦门羊群里面有几只羊，
把其他地区的羊群撞开。
对，就是一个地区。
他真的营销太足了，这种我觉得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里面，游戏跟这种各种东西，它都像一个大载体，就是把这种广告学由美国输出，把全世界都已经卷烂了，真的很可怕。就是在于说，这种传播的力度跟能量太大了，让每个人以为生活应该这么过，可以这么过。所以这也是，我比较困惑，也比较慢慢在学习新世界的一个原因。我不太知道。这个未来你能预判得到？这个未来真的是未来吗？就你想到大家未来都有，我觉得 Plus 的生活让我 一度看到了未来人类的想法。就是、
具体一点，具体一点，对，
就是我身边有一些九二年的，就是91、92、93、94的男生女生，就是我会发现好像大家都愿意，就是自从有我不是跟游戏没有直接相关，就是有社交平台之后，有游戏之后，有。剧之后，特别是剧集综艺之后，那加上有小动物，好像大家确定都想一个人过，可并单线的去生活了。
那我们现在三个人在一起什么意思啊？
不是，但是我们相处来讲的话，我是一种对于个体来讲，它也是一种相对比较，不是说你们没有社交了，是说感觉这样的一个生活，一个人的这种主线生活是可以过的。你们能理解吗？
啊，我不是。我不可以啊，
我觉得人的生理性还是很难避免。
不是，我说一个人的主线就是朋友是可以见的，可以有朋友，但是可以不需要有组建家庭了。能感受到好像很多人已经不愿意去组建家庭，就复杂的人际关系，由于这些唾手可得的快乐之后，我就你约朋友是简单的，就跟打游戏跟
就直接说不愿意找另一半不就好了吗？为什么组建家庭你不就也是只找另一半
啊，然后也不太愿意有家庭聚会吧？大部分人不是我们这种家庭之外，大部分人，
那关我什么事啊？你干嘛
采样比较少？目前
不是，我就觉得说你现在生活样子的范本是很多人的缩影，就是你现在的。
那他们不还是说我吗？你在讲什么啊？你可以说我现在生活的环境和条件是很多人羡慕的样子。
对，不好意思哦，用错词了，因为
不是说我活的就像他们一样，
不是。我想表达的是那一天我跟大家预告一下 Plus 搬了新家之后，我们的各种朋友
就在我们录完上一期播客
对
之后的那一天周那一个周五我们就邀请
各种朋友去家里
去家里
就我们的固定玩伴好朋友， 然后无论最主要是这里面有男生女生，横跨年龄段也蛮大的，最少有8岁左右。大家表达出来是，哎，这不就是我理想的生活方式吗？就是我回来之后，我需要是什么？我有个大电视。大家的反馈统一是，哇，坐在这样的环境内，我有一个游戏室，有一个观影室，有一个这样的舒服的属于自己的空间。
就是、一切的功能都是围绕着娱乐转。
对，
我个人来理解一下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羡慕这样的生活。首先是这个空间是属于我自己的，其次如果我想要家人的陪伴，我出门左转就是我的家人，对吧？并且我的交通成本是非常低的，我走下楼 上去就是公共交通工具，这是综合表现来看，综合体验来看，
我只能
我只能说
太顶级了，
不是你想的可能比较成熟，就是你可能是代表一种很超级实用，我觉得他们其他人的表达来讲的话，就是觉得这就是。他们没有考虑你说出了门之后的任何利益，
他们没有考虑到你所说的生活性的东西，他们只想到娱乐性。
对，就是
坐在里面会很舒服，
舒服。就这个东西能给我带来全部我一进门的所有快感，从进门开始就有了。
但是因为这是新家嘛，你可能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你其实你就已经习惯了。
不会的，我以我个人生活而言，这个
一个月
能持续好几年。
一年
确实啊，就现在而言，我现在一回到家我就很困啊，很累，很想睡觉，就是因为太舒服了。
真的，我告诉你，这个感受能持续多久？我从我自己跟我老婆拥有单独个人空间来讲，而且我们是两个人，还不是一个人。当然，我们有这种家庭的羁绊性，但是真的舒服到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说过，去他家里做的时候，我们说无论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对于这个空间能掌握度更全的情况下，你会觉得你真的不想打破这个平衡，或者是现有的这种状态，就跟是不是哪怕这个东西是租的，我觉得因为我有在北上广的朋友，他们都说这是最舒服的状况，因为他们也是租的房子啊。北上广深有很多人都是租的房子，但只要空间是这样，他们有只要有一份自己觉得相对稳定的工作就。
你这样形容的，大家都很想看一下我家到底长什么样
子。你到时候贴个图啊，
放在 show notes 里。
因为
我一直在，
我给大家用一个声音做个描述。
可以。
进门之后有一个映入眼帘的电视墙，这个电视墙。
进门之后，小爱同学就会帮你把家里的灯全部打开。
对，首先他家是智能化，然后这个影音的娱乐，把人游戏人生这四个字体验到多极致。他用声音这种遥控开他家的全部灯。和
空调，
然后他坐下来，在他那个令人昏昏欲睡的沙发上躺着，就可以拿出 A Switch、B 索尼大电视、C 手机三大毒品，然后以两步就能进入他真正的战斗区域——电脑。然后电脑旁边又是一张舒服的床，所以这就是我说这种。这种如果还我不知道还要跟 Plus 还算有一点自律吧，我觉得但凡
换一个人，今天晚上就不可能在这录播客。
对，真的，我当时有想过，当时进屋玩桌游的那几个小伙伴里面，粗略估算了一下，有8个人，扣除我之外的7个人，最少4个离不开那个房间的，因为他的眼神已经聚焦到各种小单项上面了。
而且 Plus 家是那种暖色调的，
对，
并且他的地板不知道为什么光着脚踩在上面，有种踩在 NBA 球场上的感觉，
太夸张
了，一批。
不是，我个人觉得阿毛有点过夸张了。
就我感觉，就是他那个质感就非常棒，踩在上面的。
我觉得最主要是光线。
而且
我觉得是光线
干净程度是非
常，NBA 是真的太夸张了。
然后我感觉就是我躺在地板上，我就宁愿躺在地板上睡觉的感觉。
我觉得当时我其实很蛮担心他的未来了，就是这么爽，他刚开始体验，他心里想老子要泡芙式的享受几年。
其实我现在已经开始离开那个环境了、哦。现在你们约我，我都很好约啊。昨天晚上说打球就打球，今天说播客就播客。其实我是不想回那个家的，一回家就想睡觉。
我当时去了他家2趟，上次我们去是我去2趟，第一趟去之后我就有种感觉是，如果这时候我是单身，我没有家庭，我可能去他家概率，就是我如果自己住，我邀请他和他 我去他家的概率都会变得非常大。就是你们并不知道这种娱乐性的东西，就是我说的游戏这件事本身，它跟娱乐性会很强的关联。很可怕就在于它给人的那种放松感会带来极强的短时间满足，但是你的生活又是有一小个满足，一小个满足， 串成了。然后我在想，哇，当时我可能就是因为搬的那个家太舒服了，我当时没有打游戏，但我做跟打游戏差不多一样，是我疯狂刷我想看的剧，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跟打游戏一样的，打一些普通好玩的游戏一样，也是荒废了可能有三年的时光吧。
那你荒废的蛮久。
你不要笑我。
Plus 两个月就走出来了。
我已经走出来了。
我跟大家赌 Plus， 我们来看 Plus 最少还会快快乐乐在他这个家享受两年多，最少。
可能我正常正经有工作的。
谁没工作？但你下班之后，你
下班之后，如果这时候你有个女朋友，非常稳定的女朋友，
我
是不是
点就来了？这时候就
是
这个点，
是不
是我可以保证这个家会阻挡他一部分交友的心态。他这个不要剪哦，他会有一部分会想要交女朋友，他会想要交女朋友，可是他但凡这个女生有点让他烦，他就会分开了。
就正常，
就是正常啊，
要结婚的旅伴，我是
正常不一定会住一起吧？
稳定
不是住一起，是你心你烦的时候，你就会想妈老子回家多爽，为什么来在你这待着、啊？是这个逻辑。
我的意思是对，就要结婚的女朋友嘛，就很稳定的伴侣，
一样的，一样的。你但凡有个舒服，我跟你说，退路这件事情，就是你家特别舒服的时候，你真的不想委屈自己，因为你很多人说，哎，我找女朋友，其实因为家里跟家人住一起，所以很烦，
住马路上啊。
我的意思是，他们两个是住在他们现在的家里面啊。
对，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更想说，我如果这个家没有他会多爽，你能理解吗？
我觉得有两个人会更爽、欸。你自己考量吧，我看未来看看，未来看看。
不是
要看谁啊？
不是，首先是他交肯定是差不多年纪的人，这个时候还没有特别成熟的女性。那你要磨合的过程中，大家很容易放弃，在你们这个时代，放弃的概率太大。就说了，影音娱乐太丰富了，他打一把。你那个游戏叫什么？什么 Apex 啊？等一下，
现在没打了。Apex 之前
他打那个，当时为什么会说成瘾？我基本上那时候他可能大学刚毕业，想报复性玩。我基本上每周去，他都在玩，可能刚好恰好。
如果女朋友
这种话，
哈，只需要再找一个队友就行了，两个人都能打。
Apex 啊？
对啊，是不是？
我现在已经不打了。
不是假如嘛？就比如说你玩塞尔达，
那
个
游戏，说实话。真的是因为我跟朋友玩我才打，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没有朋友我是不会打那个游戏的。然后你来看，其实也没有多少次，说实话。
正好那天，
因为我毕业那段时间，马上就要去长沙工作了。
你想想，你毕业那段时间，我告诉你，我们咱一个月最少见24天，因为我们每天都去锻炼啊。
对，那时候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干啊，就是打游戏和锻炼啊。那不是疫情吗、啊？
是的，我没说这件事有什么，只是说发现你很爱打那个游戏，
是，是，
因为其他我当时第一次听他担忧，就是他打那种会打麦，他只要不能把麦拿起来，我都不怕，因为当时他有两个游戏印象深刻，我看他打的我有点害怕，一个是艾菲，因为那两个游戏打的我有点害怕，因为家里人叫他出来吃饭好几次，他都不出来，一个是 Apex， 一个是一个坦克的，我不知道叫。
坦克世界
坦克哦，坦克世界
超级可怕！他那个麦拿起来，真的出来的时候已经2:30了。我们家全家吃完，等他一个人自己出来吃凉菜。因为那几次留下比较震撼的，
是那段时间确实他可能就让老王觉得我成瘾了。
不是成，我没，首先我没觉得你成瘾。
你和放屁！刚刚一开始就觉得我成瘾。你先
听我讲，我没觉得你成瘾，我是有点害怕你打游戏你会打成这样。我没觉得你成瘾，因为你
我揣摩一下 Plus 那时候的心态。首先是朋友约好这个时间点来，大家人齐了。
对，然后就他们吃完泡面就结束。我吃饭的话，我得跑去外面吃。
而且，并且这一把游戏非常之关键。
首先，我了解他，我没觉得他成瘾。我为什么会说是他妈妈觉得他成瘾？他说叫他要出来吃饭。他妈说他最近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有在念他。但首先是我感觉到害怕，是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打游戏。
就当时那时候的状态和现在比。确实是可以用成瘾来形容。说实话，真的，我一天可以达到12个小时。
真的，
当事人还是承认了。
对，
我是承认，真的，就是我现在回忆起来，就跟现在这个状态，确实，确确实实，游戏占了特别大的比重。但是呢，并
不
是每天，对，并不是每
天，不是每
天，就是我是那种会报复性狂玩的那种人，所以就很容易让你看到很夸张的一面。
对，
但实际上我并不是每天都是 everyday 这种状态。
我知道，如果每天你已经去世了，
阿宝没有吗？你一天能打不到12个小时吗？
以前初中的时候成瘾嘛，讲讲我那时候成瘾的时候。
哎，我现在好奇，你等一下说初中，就你说有一阵子你最疯疫情完之后，你说你疯狂在打王者荣耀，大概的时长是有多少？
2-3个小时吧，就饭后打到睡觉嘛。
那很少，那很少。
对，就是打，就是也是社交行为啦。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有听你说，因为他的描述是他最近打很凶。
对，
你自己跟我的描述是我最近打很凶，而且每一天都有在打。
我觉得最近打最凶的一次就是我已经很久没玩过 Windows 的电脑了，然后有一回我就回
女
朋友
家，
他弟弟就是一台 Windows 电脑，我用他玩了一个我期待已久的游戏叫哈迪斯，
是什么？
它是类似一种肉鸽游戏，就是一个主角他
什么叫肉鸽？你能解释？
对，我现在解释，
随机的，
他会一直闯关，然后如果你这关死了，你就从头再来。
但是他每次闯关关都不
一样。那为什么叫肉鸽啊？
因为
随机游戏，
它
roguelike 是地牢的意思
哦，
地牢类的游戏。
然后那天我就
死循环呗，
一整天都在玩。对，你的目的就是通关。
那女朋友觉得，女朋友弟弟觉得姐夫真的也是脑子有点问题。
真的。然后那天很巧的是他女朋友的姨有过来这边，我就
哪个姨啊？
大
姨
啊？
大姨
吗？
对。然后我就跟他喝了两杯茶一样，我又有点事，我又回去继续打。然后最后
不是，这是多近的事情啊？
上半年
在女朋友家打成这个样子，
上半年，然后那一天正好还要回厦门嘛，然后我打到后面，我其实超级熟练的，我觉得我再有五把的机会，我就一定能通关这个游戏。然后那时候要回来了，我就硬生生晚上11点多
把电脑搬走了，
没差一点就搬走了，真的。
所以这就是我说游戏很可怕的点，因为你打到上头的时候，你是不想停的，
就是上头啊，就所谓上头啊，跟打球一样啊。
对，
你怎么样都要打赢这个人，你就上头了。一个道理，
而且你每一次因为他是从头再来，每次都从头再来。你的关是，比如说你打到第十关，你一死，你就从第一关开始打，
又要
打到第十关，
重复的时间去
打，一直
打前面的关，
一直打。
你
每一回你都感觉自己有长进，每一回都感觉自己有长进，
都觉得差一点，就像
对差一点。
嗯，
如果这刚刚我这个技能这么用就好了。如果
那你小时候成瘾最恐怖是什么？
玩穿越火线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想要好好打嘛，就
想进职业队。
首先，我的第一个目标是打赢班里所有人。
赢了吗？
赢了。
嗯，
就是我每天都会练枪，我们有个热手的环节。那时候杀人其实蛮难的，但是我一上来一个小时以内，我要先杀100个人。练完枪以后，就开始打战队赛，从一直打到那时候放学好像是5点多吧，一个小时6点。
你们当时战队的名字叫什么？
什么？
石斛瞄光
了爱
一串英文，一个点什么情商。
情商，
我
看你，
我知道那个
慈善之商的，
我知道
那个酒杯的那个商哦，
对，
就西商嘛。
然后从7点嘛，6点，我就边吃饭边打，然后一直打到11点吧，每天玩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然后一直打到初二下学期就没打。
哦，那你
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
那你其实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最疯狂？就是大学开始，因为其实我在高中之前打游戏都是一直有管控的，有家里人管控。
他就大学毕业，
对，我从来没有打游戏疯狂过。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家里人完全对我就是突然
去死吧，
非常紧的那种状态，一下完全松掉了，什么都不管了，
飞起来了。
对，然后我就是，所以我才会打游戏打这么上头，就一口气能打到12个小时，比坐班还久。
我们这一次会把 Plus 觉得我觉得好看的书跟 Plus 觉得好玩的游戏都列在评论区上面，大家可以因自己的需要自己都会去获取哦。
可以，
特别
这辈子觉得最好玩的游戏就是冒险岛。
我觉得最好玩的游戏是石器时代。
我觉得最好玩游戏穿越火线。
那我们推荐一本最爱看的书吧，毛先说一本。
活着。
那我就推荐那个黄金时代。
那我推荐一本我自己个人最爱看的书吧，我会反复去看。确实那本我一直就是 Plus 说阅读门槛很高，我觉得叫从零到一啊。
好，
我看过。
然后 Plus 推荐那本书，大家最好在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看。
看，
王小波写的倒是蛮露骨的，他还有一本叫什么《特立独行的猪》，我也觉得很不错。
哦，那 Plus 推荐两本《特立独行的猪》是不是、啊？
四本 Plus。
哦，四本。
那我推荐《特立独行的猪》吧。
好，
这一本王小波的。
可以，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